沈杏白五指如钩，向摇篮中的婴儿抓了下去。一声尖利的呼声，冷清霜亡命地扑了过来，以染血的身子护卫着摇篮中的婴儿。昏黄的灯光下，他面色清白，目光却散发着火一般的怨毒，愤恨的光芒嘶声地说道：你敢动他，我做鬼也饶不了你。沈杏白虽然凶狠，但是此刻心头却也不禁泛起了一股寒意。可是冷清霜却颤声的悲泣的说道：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杀了我也就罢了，求你饶了这无辜的孩子吧。泣声哀婉，令人断肠。沈杏白仰天狂笑了起来：哈哈哈哈哈哈，饶了他，哈哈哈哈，斩草不除根，终必成大患。这本是你爹爹教给我的话，却不想今日应在了你的身上。哪知道笑声未了，冷清霜却已经飞身扑了上来，反腕拔出了胸前的匕首，一股鲜血飞击而出，却都溅在了沈杏白的面上。沈杏白顿觉双目之间一阵热痛，宛如被沸水所溅一般，大惊之下以手护目，而冷清霜手中匕首也马上刺了过来。就在这刹那之间，沈杏白实未想到重伤之下的冷清霜犹有拼命的力气，竟被冷清霜飞身扑倒在地。锋利的匕首虽未插进他的心房，但那利刃穿击的痛苦、猝不及防的惊吓也使他心胆激丧。冷清霜自己也不知道这力气是从何而来，他的母爱化作了勇气，悲愤化作力量，一刀刺中了沈杏白，左掌向沈杏白的咽喉横切而下。沈杏白厉吼了一声，双臂震起，将冷清霜震得凌空飞起，但是他自己也使出了所有的力量，当场昏厥过去。本已伤重力竭的冷清霜此刻自更是昏迷不醒，这其中只有铁中堂虽被点中了穴道，神志却仍是很清醒。他眼望着这一幕惨剧在眼前发生，却丝毫没有阻止的力量，心中的悲哀与愤怒可想而知。这个时候，被那老人家抛在地上的灯笼已然燃烧了起来，火苗延及了木桌、木椅、墙壁、屋檐，终于整个茅屋都燃烧了起来。婴儿的哭声渐渐的声嘶力竭，渐渐的暗哑无声，铁中堂的心中更是痛如刀割。他知道这是云家的骨血，这婴儿的命运竟是这般的悲惨。他未出世之前便引起了许多风波，使得他母亲流浪，父亲惨死，而出世之后又立刻遇到了如此残酷的遭遇。铁中堂目中热泪盈眶，胸中悲愤填膺，眼望着火越烧越大，眼看着这茅屋中所有的人都要葬身在这火窟当中。他指望冷清霜还能苏醒，能救出那云家的骨血，他甚至希望那跛足童子能够及时醒来，但是他的愿望终成泡影，最先醒来的竟是沈杏白。沈杏白朦胧地张开眼来，火势似乎已经迫在眉睫，他大惊之下翻身掠起，惊慌当中已无暇顾及其他的事情，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仅是那宗巨大的宝藏。无论任何人得到这宗惊人的宝藏， 都将会改变一生的命运。婴儿哭声已竭，火势噼啪作响，沈杏白一把抱起了铁中堂，自火焰中飞身而出。黎明前的黑夜分外寂静寒冷，燃烧着的火焰映得四下景物都变作了惨淡的紫色。沈杏白紧抱着铁中堂放足狂奔，黎明前他撞入了荒林当中那座荒祠，而云峥与温代代却已经恰巧在他到达之前离去。苍天对铁中堂的安排竟是如此奇妙而残酷，云峥与温代代若是迟走一步，铁中堂一生的命运或将改变。此刻在荒祠，空寂而寒冷，细微的曙色影映着尘封的布幔，檐下的蛛丝，院中荒草萋萋，大地呈现着一种说不出来的苍凉景色。沈杏白拔出了胸前的匕首，包扎好刀口的创伤，将染血的僧袍抛了出去，却换上了一身湛蓝的道袍。原来他为了逃避黑星天的耳目，包袱当中早已经预备了各种身份的衣饰，今日扮成和尚，明日就变成道士。然后他屈指点了铁中堂四肢关节处的穴道，使得铁中堂口中能言，神志仍清，四肢却丝毫不能动弹。铁中堂冷冷地看着他，缓缓地说道：你染下满手的血腥，不过是为了要我说出宝藏的去处是吗？不错，你倒是很聪明。那么我劝你赶快死了心吧。沈杏白说：莫非你敢说你也不知道宝藏的下落吗？铁中堂说：我自然是知道，但是却永远不会告诉你。沈杏白俊秀的面容上泛起了一丝歹毒的狞笑，缓缓地说：哼哼，你不怕死吗？淡淡的四个字中却包含着无比凶恶之意。铁中堂说：你不敢杀死我的。
哦，您说的倒挺有把握，那么你告诉我，我为何不敢杀你？
铁中堂说：我活在世上，你心里头总还有可令我说出宝藏下落的希望，你若杀了我，便永远不会知道宝藏在何处了。沈杏白笑容立脸，飞起一足，将铁中堂踢得横飞三尺，蹲下身来，一把拧住了铁中堂的臂膀，说道：铁中堂，我告诉你，无论如何，我也要逼你说出宝藏的下落，任何事都拦阻不了我。今日日落前，你若还不说，我便砍下你这条臂膀。我倒要看一看，是你强还是我强。铁中堂冷冷一笑，合起了眼睛，不再言语。沈杏白豁然站了起来，将铁中堂背在背上，乘着凄迷的晨雾窜出了荒凉的祠堂，向北而行。走了一段路途，听得水声奔腾，已是横断在中原的黄河南岸。河边迷雾更重，长长的芦苇在雾中摇曳，沙沙作响。沈杏白似乎要寻船成渡，伫立在河边大声的呼唤，清亮的呼声似乎也冲不开沉重的迷雾。过了很久，才听到了一阵摇橹声，雾中荡来了一叶扁舟。 沈姓白唤道：船家，可愿意渡我到孟城渡头啊？舟头的渔翁蓑衣笠帽，挥手道：来了。雨声当中，渡船已至，沈姓白轻轻地跃上了船尾，将铁中堂放了下来，说道：我朋友有疾病在身，船家要划得快一些好吗？那船家忽然笑道：快，呵呵，快得很。这笑声清脆，语声娇嫩，竟仿佛是女子的口音。沈姓白心中一动，变色道：你是个女人？船家笑道：怎么，哼，女子就不能摆渡吗？回过头去，长篙轻轻一点，扁舟便已经到了河心。
《大齐英雄传》是古龙影响最大的小说之一，稍后请继续收听。
张大妈，我嘴里的牙渣子呀拔不了，没法笑，怎么办呢？
嗨，别急，河北路医院口腔科专门针对我们这些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的人，有牙渣子也没事，不用拔就能相好。
河北路医院从即日起举行义诊活动，烤瓷牙特惠，每颗150元，每天限前5名，老年人、残疾人一律实行5免。
地址：和平区河北路164号，电话27110046，27110046。
这是一个阴谋与爱情、忠诚与背叛、寻宝与复仇的传奇故事，请听《大齐英雄传》。
大齐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齐英雄传》。
沈姓白双眉暗皱，忍不住又问道：这船到得了孟城渡头吗？那姑娘笑道：到不了。
哎，那到不了，你为何要我上来？
船娘咯咯的笑了起来：
呵呵，你自己要上来，谁请你上来了？啊，
这，哎呀，你快渡我回去。笑声清脆的船娘缓缓的回过头来，柔声笑道：
嘿嘿，这船虽然不能渡你去孟城渡头，可是还有别的船呀。
那个船娘左手摇橹，右手一指水面道：那不是吗？迷雾当中果然现出了一番船影，船上灯火将雾色照得一片金黄。那船娘摇手唤道：
三姐，有摆渡的客人来了。
大船上也有一个娇美的声音回答道：
哎，快请过来。
船娘回首道：
准备好啦，我要靠上那艘船啦。
沈姓白心中虽然更是惊疑，但是却沉住了气，俯身抱起了铁中堂，却暗暗又点了铁中堂胸前晕穴。那船娘喃喃道：
哎呀，今天好大的雾啊。哎，三姐，放条绳子下来。
船上已有一条索引抛下，却是一道绳梯。船娘笑道：
客官，你爬得上去吗？
不劳费心。
沈姓白足尖轻轻一点，身子已经凌空翻起。他有心卖弄功夫，好叫船家不敢随便动他，是以身上虽背着一个人，但是身法仍然非常非常的轻，一跃之势几达两丈，双足微微后踢，飘飘的落在了大船的船头。船头上果然有人娇笑道：
嗯，好俊的功夫呀。
一个青衣窄袖的女子正含笑望着他，莹白的肌肤，窈窕的身段，望来竟也绝美。船舱中的陈设居然十分的精致华丽，亮晶晶的铜灯中所散发出来的灯光映照着织锦的椅配，流苏连幔，翠玉花瓶，竟仿佛是世家厅堂，哪里似水上人家呀。青衣窄袖的少女仿佛已经看出了沈杏白心中的疑惑，但是却不容他问话，轻声地说道，
客官在此歇息，我去端茶来。
声音犹在荡漾，他的身影已经翩然入了后舱。这个时候，后舱当中又传来了一声娇柔的轻笑，一个身材高挑，腰肢如风中柳丝的素衣女子，手里头端着一个碧玉的茶盘，随着笑声婀娜行出。玉盘上翠壶玉盏都是极为珍贵之物，这素衣女子明媚的眼波在沈杏白身上轻轻一转，柔声道，
请用茶。
放下茶盘，扭转腰肢，又走了回去。沈杏白豁然站了起来，大声道，姑娘慢走。素衣女子说，
有何吩咐？
在下本要到孟城渡头寻船东渡
啊。我知道，
但这里
有什么不好？
这个姑娘望了他一眼，嫣然一笑，身子又引入了后舱，却有一缕悠扬的乐声自后舱传了出来。他举起了茶壶，斟了杯茶，茶色浅碧，清香扑鼻。但是他刚将这杯茶举到唇边，便又立刻放了下来。后舱当中有人慢声地说道，
客官但请放心好了，这壶茶里万万不会有毒的。
连幔起处，沈杏白顿觉眼前一亮，一个宫级华服，仪态万千的绝美妇人首先连幔含笑而出。沈杏白面色微变，华服美妇已在他身旁椅子上缓缓地坐了下来，笑道，
相公切莫多疑，贱妾等实无相害之意。
他又自斟了一杯茶，浅浅地啜了一口，笑道，
这茶中没有毒的，贱妾等更从未想到要以毒药害人，实是在江河上摆渡，只不过费用要比别的渡船贵一点而已。
沈杏白心立刻定了，当下取出了一锭银子，当的一声放在了茶盘里，端起茶来一饮而尽。华府美妇却连瞧也不瞧这锭银子，淡淡的笑道，
乡名本是奉赠，相公既有恩赐，贱妾也只有带丫鬟们谢过了。
双掌轻轻一拍，便有一个十二三岁的青衣小环憨笑着走了出来。华府美妇道，
撤下茶盘，多谢相公。
青衣小环万福道，
多谢相公喜迎，
端着茶盘跑了出去。那华府美妇秋波微转，手掌轻轻地拍了三记，连幔后环佩叮当，伴着一阵笑语莺声隔帘传来，七八个身穿各色锦衣的绝色少女娇笑而出。方才摆渡垂绳端茶来的三个少女，此刻换过了一身织锦的衣衫，夹杂在这一群少女当中。迷人的娇笑，迷人的眼波，还有一阵阵迷人的香气，沈杏白不觉痴迷了，连何时端上来酒菜他都不知道。
一个面如银盘的飞衣少女取了一个琵琶，轻轻地调弄了两下，慢声唱了起来。一个腰肢纤弱，肤白如玉，看来文文静静的杏山少女突然轻轻地说道：
姚四妹，你的琵琶弹快一些。
那个飞衣少女姚四妹咯咯地笑道：
李二姐，你又要表演了。
哎呀，看来这位公子眼福倒真不小啊。五指一轮，琵琶之声立刻由缓转急。杏山少女双臂骤然一分，扯开了胸前衣襟的扭绊，纤弱的腰肢随着急剧的琵琶声赤然扭动了起来。突听船舱外砰的一声巨响，舱门的帘幔突然被人扯开了，一个身躯威武的虬髯大汉狂笑而入，少女们惊呼一声，歌舞骤然停顿。这虬髯大汉火般的目光四下一扫，纵声狂笑道：
哈哈哈哈哈哈，好高兴的场合啊，看来俺这位不速之客来的颇是时候啊。
那个飞衣少女姚四妹豁然站了起来，瞪起了眼睛，大声地说道：
天杀星，你来做什么？
海大少大步地走了进来，在当中的椅子上坐了下去，翘起了左腿说道：
呵呵，你们怎么还不回去？
飞衣少女冷笑道：
我们回不回去你管得着吗？
海大少哈哈大笑道：
横行长江的一窝野马蜂怎么搬到黄河来了？难道你们真被苏州的那个小娃赶得无地容身了吗？
姚四妹大声地说道：
这也用不着你管。
举起手中的琵琶正要掷向海大少的头，哪知道旁边突然伸出了一只纤纤的玉手，握住了他的手腕。姚四妹跺足道：
大姐，你就帮我出出气吧。
华府美妇淡淡一笑，也不理他，转过头来面向海大少笑道：
哎呀，多年不见，想不到你还是这个样子。
海大少微微变色，那豪迈的笑声也不再闻，缓缓地说道：
人人都道横江一窝女王峰中的大姐是个神秘的女子，俺也是久闻大名了，却想不到是你呀。
他的语声极为平静，一个粗豪的汉子突然说出如此冷静的言语，反倒有些可怖。那些少女们面面相觑，都禁不住呆住了。谁也未曾想到他们的大姐竟和这天杀星海大少不但认识，而且还是故友。沈杏白到现在才知道他们便是横江一窝女王峰，心里头不禁暗暗的叫苦：
哎呀，这次当真是倒着蜂窝了。
一个青衣厨娘拖着几碟香气四溢的菜肴垂手走了出来，她轻轻的放下菜盘，转身就走，连眼皮儿都未曾抬过。船舱中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她都未放在心上。此时的海大少手掌一伸，将菜桌拉到自己的面前，狼吞虎咽的大嚼起来。